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先知被神预言看见，向他说话。先知以赛亚看到很多的事情。我今天读第一节的时候，一个真实的感觉就是说，其实神呼召以色列人的，就是他选民的祖宗亚伯拉罕的时候，应许要赐福亚伯拉罕，应许要赐福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也很清楚地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让你成为一个大国，最大的目的，我让你成为我让你得到祝福，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意是要让你使万国都能够因为你得福。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从神应许亚伯拉罕到亚伯拉罕以后的子孙，一步一步的按照神的应许成立了大国，以后慢慢慢慢怎么样衰微，以后怎么样慢慢慢眼看就要被掳，好像有的时候神的心意没有完成，就说神要赐福万人万国万民的这样心意，想要借着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完成，想要借着现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不能完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神在这边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就说其实神可以兴起一个环境，让不在他名下的，不认识他的万邦列国来寻找他，是不是这样？那么神为什么还要那么啰嗦的，好像也明知，比如说我明知道一个人不能够干什么，我们还要叫他做什么？我觉得这就是神对我们人的恩典，给你给我们机会，是神永远不放弃对待我们恩典的一种的开始。这个话怎么讲呢？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以色列百姓会怎么样，神的儿女会怎么样，神总是给我们机会，原来我们去让万国因我们蒙福的这个过程，是我们自己本身能够更蒙福的一个过程。神可以不要借着任何人，他只要兴起一个环境，人怎么样呢？人就要来访问他了嘛。他只要兴起一个环境，人就要求告他的名了嘛，是不是这样？他只要向世界上人显现，那么神的这样的一种心意，我也不能想象，就是用一个好像用一个我们人看了比我们人看了还笨的方法。其实我们人呢，跟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差别。今天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跟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差别。意思就是，既然有那么多人了，要让那些人能够蒙福，是不是啊？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人没有走过，别人会因我们蒙福，他永远不能够享受到神要赐给我们更大的福。一个人领受了神的部分的恩典，他不能够享受神要赐给我们最宝贝的恩典，就是我们不愿意把我们得着的恩典以后成为别人也能够蒙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原因的时候，怎么样呢？人会在恩典中坠落。像以色列百姓，他就在神给他的耶和华给他的恩典中坠落。他坠落的原因是怎么样呢？他没有看重神要他看重了，他只是去看重他自己要看重的。他看重什么呢？吃猪肉。神明明规定说你不要吃猪肉，猪是不敬洁的食物。哎，好吃啊，是不是啊？今天所谓的猪肉的原则，假如在这个地方，那个以色列人当中吃猪肉是不接近，是吧？吃了不接近的物，他会不会接近啊？他不会接近，但他还说他比别人圣洁呢哦。今天你看看我们有多少神的儿女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还自己觉得我们比人家圣洁，我们都是自己觉得的。大家了解我讲的意思哈，就是说今天我们常常是自己觉得的， 不是自己觉得怎么样的，我们也是好像要做些东西让人家觉得我们怎么样，其实人家觉得我们怎么样，我们自己觉得怎么样都不算数的，要神觉得我们怎么样，曾在我们在神的面前什么样的光景，那才是真正的。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呢？第七节看了，这些都写在我面前，这些都在我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什么回事，我们是什么光景，我们是什么样的素质水平，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清清楚楚。原来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你看第三节说，这百姓时常当我的面惹我发怒。人以为他在隐秘处啊，他在什么地方人家看不见地方做一些事情怎么样呢，好像谁也不知道，所以他还可以这个自夸说我比你圣洁。其实我们在任何一个时间人家看见不看见的里面做的时候，都是当着神的面在做，当着神的面在说。我们常常把这位神当作偶像，以为是什么庙里面的，你他根本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做，有脚不能行。我们把我们耶和华上帝看成是偶像了，是吗？假如我们真正相信说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你在暗中关了门做的事情你敢做吗？你在人背后说的话你敢说吗？不管是我的 DNA 还是我的个性，我在你的面前，我当了你面，我不敢说的话，我在你背后，我说我就是个捞种的人，我就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人，我就是一个不算人的人。假如我当了你的面，我不敢说你，我在背后才敢说你，我根本不算什么，不算条汉子。啊，这个算 DNA 也好，是我的 DNA 也好，个性也好。但是我们总要有一个心，什么样的心呢？这种 DNA， 我有时候讲说，那也是按照神的性情造的，没有堕落的 DNA， 有什么不好？今天有很多不信耶稣人比信耶稣人好，为什么呢？他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按神形象造的这一部分还没有被罪恶玷污，怎么不比你已经被罪恶玷污的神的形象还没有真正为了这件事情悔改？人家不信耶稣当然比我们信耶稣人好嘛，这是很合理的嘛，对我来讲一点都不为难嘛。你看看这边有两个情况，一个是没有遇见过神，没有寻找过神，素来没有把握过神的这批人，神有办法让他们怎么样呢？来寻找他。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一群神的选民，好像看来神真的没有办法要他们来寻求他。假如这样一个对比的话，你看看何等的可怕。我们的良心会被落铁落关，很多的时候刚刚开始是被火着到一下会痛，一直烧那个地方，烧到地方你再火来给它也不痛，因为什么？因为都死了嘛，烧死了嘛，肉都烧死了嘛，根本不再觉得痛了。今天不晓得我们还为着什么事情会伤痛，我们不晓得为着我们自己所做的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还没有感觉。假如圣经里面先知以赛亚所看见的这个情况的话，而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是他整天伸手在呼召我们悔改，我们不要错过，我们不要有的说今天神在，昨天神在呼召，今天神在呼召，明天神在呼召，没有关系，我们常讲明天才悔改，是不是这样？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写一个牌子，明天到这里来吃饭免费，大家很高兴今天没去吃。他也知道他写这个牌子今天一定人家不去吃了，宁愿忍一忍到明天去吃，对不对？他也不觉得今天你们不来吃他会吃亏。好了，明天人家去这个吃饭的时候怎么样，吃完饭要走了，哎，你付钱了，但你牌子明明说明天吃饭请客，对，你出去看是明天吃饭请客，今天吃饭你要钱呢。我们常常是明天再悔改，明天再悔改。哎，我们有没有明天你知道吗？今天脱上了鞋子，今天脱下了鞋子，明天早上起来还穿上，你有把握吗？今天很多的时候神的百姓，我常常说当我们呢，当 当我们不珍惜神整天呼召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错过神这样宽容我们要拯救我们呼召我们悔改的这样一个恩典的时候，我可以很清楚的用一句很让你吓到的话讲，每一次我们错过了忽略了轻忽了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都是积蓄神的愤怒。你今天悔改了，那么怎么样呢？就结束了。你今天不悔改怎么样呢？你明天不悔改怎么样？又多了一个罪，不是吗？今天我们常常不珍惜神的恩典，不真心的悔改，我们以为说明天我们会悔改，等到明天不悔改，你已经要去见主面的时候，主要审判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其实我们早悔改，早重新开始。圣经里面至少我读到的是怎么样，我们一悔改怎么样，我们的罪恶就过去了，又从头开始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一悔改又可以从头开始了，那不悔改怎么样？不悔改就从前的东西都在那个地方嘛。所以有很多人会问都很奇妙的奇奇怪的问题，说那这样的话一个基督徒会犯罪？会。那么假如说他犯罪进主以前他没有悔改的话得不得救？糊涂。我就说你们不明白圣经，耶稣赦免我们的罪一定赦免的，一个信耶稣人不可能不得救，不可能悔改。但是问题什么呢？见主面的时候，在基督台前，主要不审判他，要审判他。我从来不得救，我会不会？从来我没有怀，从来我没有帮，我不需要去担忧。我假如我信了耶稣，真正悔改以后，我得到救恩以后，我还不会下地狱？根本我从来没有操心过这个事。我所常认为让我担心的是，我已经是个得救的人了，我要去见主的面，我怎么跟主交代？只是这样而已嘛。但是这群百姓他们不怕，他们偷着干，明着干，明着干了不行，偷着干，偷着干了已经习惯了，脸皮厚了就明着干。今天有多少人？从前犯罪还偷偷摸摸，现在是光明正大了，他变成这样。为什么光明正大了？这个世界许可了，这个世界人的法律许可了，他还沾沾自喜说：“你看我没有犯法，没有犯法不代表没有犯罪。”就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他们的结局，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他们的结局真的是很可怜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不是灭亡，问题在什么呢？问题在等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怎么样？有一些神的仆人他们欢喜快乐，那有一些人怎么样呢？他们自己忧伤哀嚎，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是灭亡吗？都是神的百姓。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欢喜快乐的时候怎么样？一个人就忧伤哀哭，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得饱的时候怎么样呢？另外一个人却是干渴饥饿，是不是这样？不是灭亡的问题哦。我的仆人怎么样？你们怎么样？我的仆人却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什么叫做我的仆人呢？那个听神话的人就是神是主人，他们是仆人嘛，是不是这样？那么另外一些人怎么样？你们是什么呢？你们不是神的仆人，那么你们是谁的仆人呢？你们以为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其实你们是罪恶的仆人，不是这样吗？听神就是神的仆人嘛，不听神就不是神的仆人嘛。那你不听神怎么呢？不听神就自作自受嘛，听神了怎么样？神就负责嘛。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听神的、听神话语的人走主道路的人，真的吃亏啊！对，吃亏。你去看看，人家生命里面平安喜乐，你有吗？你占了什么便宜？讲给我听。我有时候常常这样说：我说，假如人生最高的幸福就是平安喜乐的话，啊，只有在主里面听主话的人，他里面真的可以得到平安喜乐。为什么呢？他所做的一切他对主交代的过去的，人骂他他也知道神说了算，人有成见，人有意见，人有利益，人有各方面东西，人说你好也有目的，人家说你坏也有目的，就去管他人说你什么呢？神知道我是听神的，心里很平安。你讲我好我也不骄傲，你讲我不好我也不难过。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是为主做的，主知道，对不对？多平安啊。 今天有多少人呢？不是为主做的，今天为自己做，今天跟人家这样做，明天人家改变，好像我们一直跟人家跟人家跟到最后，跟得上跟不上啊？跟不上。所以我常常喜欢这样讲，一个跟时髦的人啊，永远是一个最不时髦的，因为他以为他跟上时髦了，结果怎么样呢？现在的时尚 fashion 他又改了，对不对？所以人天天用他的钱在跟时髦，衣服的时髦啦，装饰品的时髦啦，七七八八的时髦，你跟得上吗？等到你拥有的时候，已经不时髦了，你享受的永远是不时髦的东西。男人也是，一天到晚要跟时髦嘛，对不对？今天的西装宽领子，以后是小领子，七七八八，今天宽领带，以后小领带，你跟得上吗？等到你拥有的时候，你已经改变了。拿我来讲，我就穿二十年前的西装，我领先你二十年，因为到二十年以后又开始流行了，我不是比领先你二十年吗？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假如人生真正的美好是活在世界上的岁月是幸福平安的话，我告诉你，假如一个做总统的有平安喜乐，假如一个踩双人车黄包车人也有平安喜乐，他们两个在人生不是得到同样宝贝的东西吗？是总统又怎么样？是踩双人车的又怎么样？但是反过来讲，你认为一个穷小子他有平安喜乐，你是个大人物，你没有平安喜乐，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你说你的人生好，还是人家你看不起那个小人物，他的人生比较价值真实吗？你身边人想不到这一点呢、啊，他要自己做主，他凡事要自己做主。所以这边怎么讲呢？神整天呼召那悖逆的百姓，呼召他们什么呢？呼召他们回来来遵行神的道，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是随自己的意念怎么样？不行善道。神怎么样？要呼召他们，整天伸手呼召他们，要他们回来按照神的心意生活。他们要随着自己的意念行或者不行。所以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呢？神的仆人，得饱得吃，你们却饥饿；神的仆人得喝，你们却干渴。你看看好了，今天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一天到晚喝可乐的，对不对？像我们只是喝杯凉水的，举例来讲啊，他以为他哇，聪明的不得了，对不对？等到我们健健康康没有糖尿病的时候，他以后就有糖尿病了。你叫他快乐什么？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是不是？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比喻，今天多少的传道人，说是传道人，是神的仆人吗？不是。为什么呢？他们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在那边行神所喜悦的道，或者他们也没按照行的神的心意，不行那些神不喜悦的道。结果怎么样呢？随着自己的意思，表面上看起来这样那样，是以色列百姓，是先知，其实假先知，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真正神的仆人心里有满足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很空虚，他们得到了他们所想要得到的东西，但他们的心是空虚的。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仆人怎么样呢？人看他什么都没有得着，最后他心里面是真充实的，是不是这样？我们好好来思想这段话。我觉得下面一句，我的体会更有意思了。你知道，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当然这边有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因为从前以色列人违背神，有没有？他们建造的怎么样呢？别人去住了嘛，是吧？这个被仇敌一打垮怎么样呢？他们的房子就是这个打胜他们的敌人的嘛。他们种了庄稼又怎么样呢？在庄稼还没有熟的时候就被敌人打垮了，那么谁来收割他们的庄稼呢？就是敌人来收割他们庄稼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个得胜的人，别人没有办法去分享他所栽种的；一个得胜的人，别人不能去居住他所建造的。我今天要用这句话来怎么讲呢？举例来讲哈，比如说今天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做过一些事情，别人有没有去做呢？没有做。但是我们做的事情，别人能不能享受的？可以享受，是不是？举例来讲啊，比如我们办赌场也好，比如怎么样啊，我们带领弟兄姊妹，让他们参加聚会也好啊，他们觉得哎呀，传道人讲的，他们灵里面有得着，是不是？好像变成说我们栽种了，他们吃嘛，是吧？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他们有一个味道吃不到的，就是神给我的味道，他们吃不到，他们吃到永远是我给他的味道。今天有多少的人 一天到晚去吃别人施舍给他的，不管是灵里面的东西，不管是物质生命上面的东西。但是你知道那一个人可以，那一个人可以给你是一种栽种，那一种那些人可以给你他是一种建造的话，其实他真正靠着主在那边建造，他靠着主在那边这个栽种的东西是你吃不到的。你能够享受那个栽种的时候的喜乐吗？你能够享受到那个这个建造时候的快乐吗？神与他同在那边建造，一块砖一块铁的，是不是这样？你能享受到这样的喜乐吗？你享受不到，你以为有房子住就是喜乐吗？哦，我告诉你，在泰国北部发生这样的事，也有一些别的教门啊，去帮人家这些寨子里面盖房子给人家住。有一天那个在这里面来说，王老师你还在这里啊？我说是啊。他说那些人帮我们盖个房子他就跑了，以后光有个空空的房子，只重建的草房，对不对？里面什么也没有，现在只空空一个房子，里面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啊？老师还是你好，你虽然没有给你们的村民盖房子，是不是啊？但是呢你还在他们中间，他们有需要你还在。今天我们到底要什么啊？我们常常跟上帝要一个房子，我们嫌我们的茅草房差，要一个房子。你要什么的房子才叫好房子？你讲给我听。神同在才是最好的，神同在这个房子里面才有爱，神同在这个房子里面才有这个平安，神同在这个房子里面才有温馨，不是吗？今天我们要什么东西？今天我们要是别人把房子盖好了，最好给我们住，是不是这样？你以为你比那个盖房子给你住的人更快乐吗？你想错了，你好好想想，别人可以自己盖房子，盖的房子给你住，对不对？他没有喜乐，他为什么给你啊？他一定有一个喜乐，他得着个东西，他给你嘛。你的喜乐永远不会比他多。所以圣经里面，今天我们要亲手做工，今天我们要参与在神的建造的里面，今天我们要参与在神要我们耕种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流泪撒种，欢欢呼呼的，这个捆着禾捆回来。今天我们不要想坐享其成。在神，我在讲，在神的国里面，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在地上建筑的，别人可以享受吗？能居住吗？不能居住。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是神的仆人，按照神的心意所耕种的，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想跟人家分享，神都不许可，我告诉你，啊。今天我们不要想着说，哎呀，我们到神面前去了。我告诉你，在世界上没有种的，神不给你享受；你在世界上没有见的，神也不给你居住。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放心，你正是个蒙恩得救人，怎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白白为你成就的救恩，你可以得着。但是其他你建造的，你没有建造，你怎么办？你没有栽种，你怎么办？今天当先知以赛亚看到神给他看到的新天地里面的时候，发现有一批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在主的面前享受他们在世上所建造的，他们在那在新天新地里面，他们享受他们在世上所耕种的。那个耕种的不是一个可以吃的水果，那个建造的不是那个可以居住的房子，因为在天上的满足不是我们自己种了什么果树可以满足的，在我们在天上能够与神同在，不是我们在地上盖了一个什么房子可以让我们居住的。其实今天我们在地上所建造的，按照神的心意建造；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栽种的，按照神的心意在那边努力，像个农夫一样，存着一颗盼望的心，不灰心的心，在那边耕种了。这一个过程，顺服神的过程，就会成为我们饱足，成为我们不干渴，成为我们真正的欢喜快乐，欢呼高兴。但到有一些人到见主面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会发现神要他做，他什么都没有做，他自己的思想意念做了一大堆，到最后神都说，你所做的这一大堆的人我都不算，因为你做的是从来没问过我，是不是啊？我也没有从来也没有认可过，我从来也没有同意过，是吧？你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意思，这样这样那样那样，而且还怎么样，讲一大堆属灵的道理，对不对？还去骗人家钱，是不是啊？来做，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些奉献钱的人倒是他们做了什么我还纪念，你呢一点都不纪念。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世上应该怎么样的生活呢？ 经历了多少的，有时候没有得到这个东西他不快乐，等到有一天他得到这个东西他更不快乐。他们心里有很多人怎么样，有个信心，失去这些东西，当时有一天当时心有点拉疼拉疼的，对吧？但是呢以后怎么样呢，以后里面却有甘甜甘甜的这个喜乐。真的求主让我们看看，一个成为神仆人的人，一个凭着自己思想意志在那边世上生活的神的百姓的结果有何等的不同。当我们想到说原来神要我们去把福音也好，把他的救恩去告诉那些素来没有认识神的人，是为着我们传福音的人的好处啊！光光是为了那些没有素来不认识我人好处，神可以兴起一个环境，那些让那些素来不认识他的人就来寻找他啊！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今天一个不传福音、不去跟人家分享福音的人，生命会长进，他参加再多的造就班都没有用的，我告诉你。因为只有在跟人家分享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耶稣都要走这样一个道路来完成救恩。今天我们跟人家分享救恩，不走这条路，我们怎么可能跟人家去分享这个福音呢？我们愿意走主完成救恩在世上的路，我们的生命怎么可能不成长呢？愿主施恩怜悯，接着65章以赛亚所看见的，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所造的新天新地里面向神交账。你没有种的你不能享受，你没有见的你也不能居住。而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到底按照神的心意建造了什么？我们到底按照神的心意又耕种了什么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